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以色列人要进攻迦南地这个地方，让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一章的片段。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很神奇的神所带领的一个状况之下，他们就渡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在夏天的时候，约旦河是一条非常安静的小溪，可是在雨季它会变成一条汹涌的大河。当祭司们抬着神的约柜走在以色列人面前，约柜是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的同在，神的同在。当祭司们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水就立刻停止了，水流河流就停止了，这是一个神迹。祭司们就站在河的中央，他们肩上扛着约柜，直到他们以色列人都安然地渡过约旦河，他们就在他们所站的地方放下12块石头作为纪念。现在以色列人可以在约旦河的西岸这个地方扎营了，他们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了荣耀的盼望，美好的期待。这是神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牛奶与蜜之地，这是神吩咐他们要得为业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一定是满心的很激动，大家都心里面充满了盼望和喜乐。他们就先接受了割礼，因为那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在应许之地，这是约的一部分。约书亚准备用很尖很利的火石刀为以色列人施行割礼。这件事情可以怎样应用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呢？我认为这把石刀代表神的话，就是象征着那把刀可以说是神的话，利剑。在希伯来书4章12节，听众朋友很熟悉的一个经文，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所以神的话代表是有活泼，又活泼又有功效的，比两刃的剑更快，能切入拨开啊，让我们知道该如何行。今天我们看见道德的规范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的，但是神的话仍然是黑白分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必须要回归圣经的道德的标准，不可以随便，不然的话，你不遵行圣经的话的指引的话，你就得不到神的祝福。在这里神做了另外一个调整，让约书亚知道，就是神自己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个意象，从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意象里面，让约书亚知道他要听命于天上的大元帅，就是神。所以约书亚第一步，他要克服进攻耶利哥城的时候，那么他要用一个战术，先要把迦南地把它分成两部分，要去占领耶利哥城以及爱城这两个城，要先攻打这两个城，那么以色列人就可以得到迦南地的一个中心地带，然后再往南走。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准备把敌人分成两半转回来，然后再回头来攻占其他的地方。这个战术自古以来直到今天被很多伟大的将领军事家来采用，但是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的战略，这个战略就是今天就没有人能够再用了，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战略。现在我们来看约书亚记6章1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那么我们看到耶利哥城的居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准备来应战了，虽然他们没有料到以色列人会这么快就渡过了约旦河，所以他们就把城门关闭起来，准备来对抗以色列人。接着我们看约书亚记6章2到5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 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倒塌，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啊，这是耶和华神自己晓谕约书亚该做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情。接着我们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这话，那么他们要开始行动了。开始行动日子到了，约书亚就遵守神一切的吩咐。八到十一节，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这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我们这个时候看到耶利哥城已经准备好了，耶利哥城城墙上有士兵，城门口有哨兵，还有耶利哥城里面的将官幕僚都在城里面等待随时传进来的军事情报。终于有回报了，他们说敌人来了，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队正向耶利哥城推进，他说敌人来了。那么这些行军的队伍最前面的就是谁呢？就是抬着约柜的祭司们以及吹着号的祭司们。城墙上的哨兵就高喊说，他们来了，准备好了，他们要攻打我们的城门了。于是耶利哥的军力都集中到了城门口，只要以色列人进攻这个城门的时候，他们就要攻击。哎，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哨兵对着城下的士兵就喊着说，哎，他们不是要攻城门，怎么他们转弯了，好像要攻取另一个地方。那城里面的士兵就开始转向，所以我们好像看到他们正在城里面在绕着城墙在转。所以城墙上的哨兵又通报说，哎，他们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奇怪，他们觉得以色列人怎么没有采取攻势，只是绕着城墙在行军，行军呢行了一圈就回到营区里面去了。听众朋友，他们觉得以色列人大概很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在绕城。那么我想在那天晚上，耶利哥的王跟将领一定会彻夜商讨对策，怎么回事情啊。那接着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六章十二到十四节，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哎，以色列人第二天来的，奇怪，怎么又是这个样子，又是这样行礼如仪一番。所以在耶利哥城上的哨兵就高喊说，他们又来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又绕了城一圈以后，又打道回营去了，就回去了，连着六天都是一样。可是到了第六天，耶利哥城的国防部，也是他们的总部，国防总部整夜都灯火通明，墙外的以色列军队好像也是在那里烦躁不安的样子。也许在这个时候，有些以色列人他们心里在想说，哎呀，怎么这样做啊，看起来我们真笨，干嘛在这里一直绕啊。如果有士兵去问以色列人，问约书亚他们的元帅，他们的领队的时候，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绕呢？那么约书亚这个将军约书亚一定会回答说，我是听命耶和华元帅的命令，我所听命的就是耶和华元帅军队元帅的命令，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这是我猜想，这是约书亚对那些士兵问他的士兵回答，我听耶和华军队元帅的命令，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行。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五节，第七日早晨， 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天，以色列人照样绕着围墙行军，绕了一圈之后，耶利哥城的居民可能他们都这个时候啊，听众朋友会不会松了一口气了？耶利哥的军队在城里面也在绕圈子，他们心想说啊，今天的事大概做完了，可以休息了。忽然这个哨兵，耶利哥的城的哨兵就说，等一等，他们又在绕了。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都继续绕城，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一直绕下去。现在我们来看第十六节，约书亚书六章十六节，还有看二十节。到了第七圈，祭司一吹号角，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这是十六节到二十节所描述的，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就到了他们第七绕了第七圈的时候，祭司吹号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我们看希伯来书啊，在新约希伯来书就说到，看到耶利哥城城墙倒塌了，变成一个平地，到今天那个状况还是一样的。在新约希伯来书一章三十节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经文，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那么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耶利哥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看起来强而有力的，令人心生恐惧害怕，而且我们常常受这个世界的威胁。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呢？当然要因着信，靠着信靠主耶稣，这样的信心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在约翰一书五章四节也告诉我们说，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这样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感谢神，这是神的应许，凡从神生的我们就胜过世界。我们能够胜过世界是就是我们的信心，神给我们的信心。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世代神所拣选的儿女跟世界做征战的时候，怎么能够得胜呢？没有别的，只有靠着信心，神给我们的信心，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胜。我们看到约书亚在这场战争上他胜的，当然不是约书亚他自己得到这个胜利，当然不是他自己得到的胜利，不是他打了胜仗，而是他只是在城墙外，耶利哥城墙外在行军而已，在绕圈子而已。是谁得胜的？当然是神得胜了，神使他得胜。所以许多其他的说法都是不正确的。那有人说是那些祭司在吹号，所以他得胜的。那有人说百姓大声呼喊，在紧要关头，所以他们就正好，或者发生大地震了，所以城墙就坍塌的。有人说以色列人不断的绕墙，那么这个使墙的城墙地基松软了，所以倒塌了，所以他们就胜利了。其实这种说法都不正确，是神得胜的，是神所成就的事情。以色列人得到他们的产业应许之地，是神的胜利，神使他们得胜，是神自己得胜。今天我们基督徒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问题，今天听众朋友你要注意，也许今天基督徒很想说，我们也想赢得耶利哥城，希望打胜，我们希望征服世界，我们要愿意听从我们的大元帅，属天的元帅给我们救恩的元帅的命令，我想这个我们才会得胜啊！赐给我们救恩的大元帅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他才能够得胜。那接下来我们要看 这个附带的啊，这是两件事情在经文里面也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啊功课。有两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情是那个妓女拿合她被拯救了。现在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六章22-23节还有25节，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拿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约书亚却把妓女拿合和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这是约书亚对他们对拿合承诺，他要信守承诺，救了他拿合他家还有他家里面的家人。同时约书亚对于任何想要重建耶利哥的城的人也发出咒诅，不可以重建耶利哥城。接着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的26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逼上长子，安门的时候逼上幼子啊，就是约书亚警告任何试图重建耶利哥城的人，就发出这样的一个咒诅。我们读到在后来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16章就读到有人想要重建耶利哥城，结果咒诅就临到他跟他的后裔。那么这是啊结束了，我们就结束这一章之前，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很清楚，神就吩咐约书亚下达一个非常清楚的命令，除了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之外，城里所有的都要把它毁灭。这些金子铜铁的器皿是要放在耶和华的府库中，士兵不可以为自己私藏任何的掳掠的东西。接着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6章18节，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的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那么我们在约书亚记的第7章就看到有人没有听从约书亚的吩咐，有人从这个战场战役当中顺手牵羊，就发生一些啊很不好的事情。那么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是否知道，今天最大的敌人是谁的？你的敌人，我的敌人，最大的敌人是谁的？就是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就是跟你有同样的身体，也是你自己的头脑来摧毁你自己的思想，你用你自己的手来做你的工，所以这个自己就是你的敌人，他会危害你胜过于别人，任何人胜不过你自己，你自己就是你一个最大的敌人。在你日常的基督徒生活当中，你自己老我就是一个最大的障碍。有两个原因让你对付这个老我这个自己的时候啊是倍加困难。首先是我们自己不肯承认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老我，这个敌人，不愿意承认他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敌人，可是我们内心就很喜欢他。那么第二个原因呢，这个老我这个自我是住在我们里面，如果他这个老我像一个男子汉一样站出来要跟我们对抗，那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这个老自己他不会站出来的，他不肯，并不是因为他胆小，而是他知道他从我们里面，从我们内部来进攻我们更有效。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城邦或者一个教会一个个人总是被谁打败啊？ 就是被我们老自己，我们的老我里面的敌人所摧毁的。今天听众朋友要明白，教会的败坏，教会的堕落，不是从外来的影响，而是从内部的腐化。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在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书信，那么主耶稣已经给他们一些警告，没有一个警告是要针对外部的外来的敌人。那个敌人在哪里？还是在教会的内部。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十四十五节，我来念启示录第二章十四十五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也这样说，启示录第二章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今天事实上，启示录这七个教会内部也是对我们今天教会做一个提醒，一个警告。教会内部的不诚信、不忠实，对神的事工伤害最大，比外面的人来伤害教会更大。我们知道魔鬼会从内部来伤害，从内部着手。魔鬼总是从教会的内部来伤害教会，从内部着手。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个人，你我，那么也是一样的。恶者是从哪里着手呢？当然从我们的内心从我们自己本身来攻击信徒。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防备这个恶者来伤害我们。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位很出名的一个军事常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将军，是谁啊？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他历史上是最伟大的军事家，他的军队在历史上去作战的时候从来没有输过，很少有像他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天才。他在他35岁的时候已经征服了当时的可以说全世界，最后他怎么样？他却是死在酗酒。他征服了全世界，他征服不了自己，在他里面他被他自己里面的敌人所毁了，就他自己毁了自己。所以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他们也是唯有一次的失败，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内部来的。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外面的敌人不多，他们三个主要的顽强的敌人分别是耶利哥、爱城跟基遍人，这三个敌人拦阻了以色列人享受迦南美地这个地方，土地已经在他眼前，神说这是你们的。神和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就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了。那么我们知道约书亚记第一章三节，这神就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赐给你们。神就说，跟他说很清楚了，这是你们的，去得享受你的产业。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让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国最兴盛的时候在这么大的土地当中，他最多也只得到3万平方英里。神把属灵的福气已经给了我们，但多少基督徒能够真正享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呢？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按照神的吸引来享受神给你祝福？有多少基督徒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福分？有时候我们会不会活得像一个很贫穷的乞丐？但是我们的神应许给我们这些属天的属灵的福分，所以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大能，要靠着主耶稣，我们战胜得胜才能够得到。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都要我们穿上什么全副的军装，要依靠主耶稣神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得胜今天我们用这个来，我们来互相的鼓励，让我们的灵性能够成长，在基督里面我们得胜，胜过我们这些外部的仇敌，也是我们里面仇敌是在我们里面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分享的，欢迎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再见，愿神祝福你。